从民数记三十三章来看，那他这里啊记载着说，这个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和亚伦的手下出埃及所行的这个路程，那这个路程是亚威神吩咐摩西要把他们所经过的这个路把它记录下来。那按照民数记三十三章的这个记载方式的话，如果说以这个安营和起行，这个安营这个字的出现的话，它总共出现了42次，所以一般的这个解释的话，大概就是说他们从埃及的兰塞起行，那么到他们在这个约旦河边耶利哥的这个对面平原安营的话，那总共有42站。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段因为它大概这一章可以分为4段。那它第一个段落，它是从第一节到第15节，它记载着以色列人在这个正月15，也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那由南塞起行，它记载到15节的这个立规定起行安营在西乃旷野为止。那这第一段呢，它最主要的这个经文它是从这个出埃及记的12章，那么记载到这个17章因为14节这里说在立规定安营那里没有水。那从立规定安营到西乃旷野的话就准备接着出埃及记18章、19章的这个摩西要上西乃山去接受这个神所赐给他们的10条诫命所以最主要他这一段他是以出埃及记的12到这个18、19这里。那么他第一段里头他最主要他记载着4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是在第4节他们从南塞起行的时候，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因为以色列人能够出来是神行了10次的这个大灾害在埃及和所有埃及人的这个身上。所以4节说亚威击杀埃及人的长子，那亚威也败坏埃及人的神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他在这个第8节，他们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苏野旷野这个经过海中这也是能够脱离埃及的追兵的一件重要大事他在这里很简单的描述。那第3件事情他记载在这个第9节，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那以林有12股的水泉70棵棕树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旷野当中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12股水泉70棵棕树，如果说对照以色列的12支派以及以色列以后摩西会从他们当中立70个长老那有人就是以这一节来做这个灵异的解释。那第4件事情是记载在14节，这里特别谈到说他们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殿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这个详细的细节它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7章的1节那这里也发生了这个摩西他照着神的这个指示，拿着神的杖击打磐石，那首次让这个磐石出水所以他们第一段的这个行程就 到这个十五节为止。那从这个十六节到三十六节，它最主要是由西乃的旷野记载到寻的旷野。那在这当中呢，啊，它记载着二十一次的这个安营。那这最主要的内容啊，它是记载在这个民数记的十一章到二十章。啊，十五节啊，十六节开始到三十六节这一段的啊，从西乃旷野到寻的旷野啊，二十一次的安营，那内容就是民数记的十一章到二十章啊。他在这边啊比较特别的，他就没有记载到啊特别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十六节的这个基伯罗哈他瓦的话，啊，去参照十一章的三十四节，他们在这边起了贪欲之心，啊，要吃肉，啊，所以神就用这个鹌鹑啊来给他们吃，那他们在这里啊也遭受了神的这个惩罚，那他们的这个二十一站的行程。啊，记载下来，那大部分的这个地名啊，就只有出现在《民数记》的三十三章这一次啊。那有一些地名以后其他的经文还能够查到的啊，就只有这个十六节的基伯罗哈他瓦啊，十七节的哈喜路，二十节的利拿，二十六节的他哈，二十七节的他拉。啊，还有三十节的摩西录，那这个摩西录它是跟生命记的这个十章六节的摩西拉啊，应该是同一个名字啊。那这也是啊，按照生命记十章六节的说法，亚伦啊，他就是死在这里，安葬在这里。那三十三节的约巴他啊，这个在生命记的十章七节有出现，还有三十五节的这个以寻加北啊，除了刚刚所说的这几个地名啊，其他的经卷还会出现。那其他所安营的地名啊，我没有提出来的这一些，就只出现在这个民数记三十三章这里。那这里啊是第二个阶段的行程，那也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在这个第一代啊，因着没有信心的探子报恶信以后啊，他们就在这一大段的二十一站的安营的记录里头啊，等到那一些没有信心、惹神发怒的人都死亡了，那么以后。啊，就是第二代的啊，准备要进入迦南地，所以从啊三十七节到四十九节啊，它就是由这个寻的旷野的迦迪斯啊开始行走啊，到这个约旦河边啊，这个耶利哥的对面。那从三十七节到四十九节这里的话。啊，它的记载方式啊，又跟这个第一段的这个记载有点类似啊。它在这里，它记载着这个两件大事啊，就是三十八节，以色列人出埃及第四十年五月初一日，祭司亚伦遵着亚威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啊，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一百二十三岁。啊，这是这里特别把它记载下来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四十节，这个住在迦南地啊，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啊，那这个的详细情形记载在民数记的二十一章的一节开始。啊。那他把这第三阶段的这个行程啊，有两件大事情，他把它记载下来。那到最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啊。那四十九节他应该也是四十八节的一个重复，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啊。那把它的范围从伯耶斯莫直到亚伯蛇亭啊，这个范围把它记录下来。那总共啊，就如果刚才所说的以安营来计算的话啊，它就是有这个总共四十二次。那到底这四十二次啊，有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他故意把这个四十二次的安营啊，也大略有四十二次的这个不同的地点记录下来。那这种记载方式有点类似这个马太福音啊，耶稣的这个家谱啊，耶稣的家谱他也是用这个从啊亚伯拉罕到耶稣这个为止，他分为三段落，那每一段落有十四代啊，那总共有被记载下来有四十二代。那他啊，这个以色列人从南塞开始，那到约旦河边啊，这个摩押平原的安营啊，那总共也有四十二次的安营啊。这是啊，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联想。那从五十节到五十六节的这个第四段最末一段，是神特别吩咐啊，吩咐以色列人，那透过摩西来传说所讲的，也就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得到迦南地的时候，要把迦南地的居民通通赶逐啊，赶出啊。那其他的经卷是说哦，把他们消灭，那毁灭他们一切展成的石像和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啊，因为这些迦南人的这种异教的崇拜，那神特别吩咐要全部的把它铲除。那第二件事情啊，就是要按着家室来连酒啊，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人少的啊，把产业少分给他啊，这样的一个吩咐啊，在民数记里头啊，无论是对以色列的人，或者说啊，三十四章啊，对于利未人的这个分成分产业，他也照着这样啊来吩咐。那第二段的啊，这个神的吩咐的第二件事情啊，就是连酒啊。那刚刚说的人多的分得多的产业，人少就分得少。那第三件啊，就是又特别的吩咐说啊，一种警戒的话，如果他们不赶出啊那地的居民，那么留下来的这个迦南的这一些人民就会做以色列人的眼中刺啊，肋下的荆棘，那他们也必在这个迦南地来扰害以色列民啊。这是神特别的一个警戒，一定要把迦南地的居民把他赶逐出去，不能够留他们啊居住在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如果他们留下了这个迦南人的话啊，那五十五节所说的这些人会作为以色列人的眼中刺啊，肋下的荆棘，就是啊我们所说的眼中钉、肉中刺，会让以色列人啊过得极不舒服。那五十六节亚威也说，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啊。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警戒，神要对待迦南人是把他们消灭，把他们赶逐。那如果以色列人不照着神的命令这样去做的话啊，那么神他就要转过来，他要这样来对待以色列人。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三十四章啊，三十四章它 大略上就分为两大段，他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神特别画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地界，他从这个第三节的南边要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那南界的话是要从沿海的东头起绕到雅克拉宾的坡的南边，接连到寻，直通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边，又通到哈萨亚达，连接亚门。这里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的这个地的这个南界。那他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这是这个整个迦南地的南边的边界。那西边的话，它就是以大海为界啊。那我们参照地图来看的话，就很清楚。那北界它从这个大海开始画到何尔山。那这个何尔山跟民数记33章所说的这个何尔山是不同的地方所以不要把它搞错了这里是这个北边的另外的一个地名。那他把这个以色列地的这个南界、西界还有北界那东界的话他最主要是以这个约旦河那详细的这个内容我们自己再去详查。那这个划分为这个地界的话，它最主要它是要分给九个支派办因为我们知道加德、流便还有马拿西的这个半支派，他们在约旦河东已经有得地为产业了所以这里它的一个划分它最主要它是给这个九个半支派承受为业的这个地界。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二段的16节到29节，他这里特别的一个亚威小谕摩西说要选出这个十个人来帮助他们也就是这个以后他们进入迦南地，那要分地为产业的话，那他们是在第十七节的这个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18节到28节这一些人把它加进来作为以后分产业的这个算是领袖也算是一个见证人那我们来看这些人的名字。他在19节说犹大支派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那这个加勒我们应该很熟悉，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一样，他们是20岁以上被数算的第一代的这个人那他们两个人也是第一代的12个探子里头的两个因为他们有信心，所以他们得以进入这个迦南地。那再来20节的这个西缅支派的示母利那底下他把这个西缅、便雅悯、但还有约瑟、马拿西以法莲西布伦、以撒加、亚瑟拿活他利，那总共就有这个十个支派，十个首领，因为已经扣掉了这个流便支派跟加德支派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在这十个人的这个名字当中他们的这个名字都跟神有关系那除了说19节的这个加勒 还有二十二节的这个布基啊，这个布基，还有这个二十七节的亚西夫啊，这三个人的名字啊，他的含义跟神没有关系以外，那其他的这个七个人，另外七个人的名字啊，他的名字的含义都跟神啊有关系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那在这十个支派的这个首领里头，那唯有啊加勒啊，他是这个第一代的人。那这十个人名跟以前啊神所拣选的首领啊都不一样了啊，因为第一代的那一些首领他们都在旷野倒闭了啊。那么特别的是说，从三十三章到三十四章，神把这个从埃及的兰塞起行到约旦河边的这个安营的四十二次的地点，哦，都把它记录下来。那以及三十四章啊，神把这个约旦河的这个西边要给九个半支派的这个领土的土地啊，从南西北东把这个边界划分出来。那又特别的吩咐这个祭司以利亚撒、约书亚以及挑选的这十个啊十个支派的首领来共同见证啊，作为以后他们要为这九个半支派来分产业。那这两章啊，就是谈到这个神的带领跟神的一个信实啊。那我上个礼拜有谈到说，三四三啊，三三三四，它是这个作为这个二八二九的一个对应啊，因为二八二九它特别的谈到人啊，这个祭司还有以色列人啊，他们要按着每日早晚啊来侍奉神。那从二十八章记载到春季的节起，那二十九章记载秋季的节起，那构成啊人民百姓跟祭司立位人一同来侍奉神啊。那这边就对应三十三、三十四神的信实啊，跟神的一个守约，他把以色列人从南塞领出来，那按着每一站每一站神都跟他们同在啊。虽然说当中有许多的这种以色列人的背叛，但是神终究把他们领到了这个约旦河边哦，摩押的平原。那又特别的啊，吩咐祭司以利亚撒跟约书亚，又挑选出啊这个十个支派、十个领袖，作为以后要把这个约旦河西的地来分给以色列人。那么我们啊继续来看这个三十五章啊。那三十五章它最主要啊是谈到了这个两件大事情啊，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把他们得的产业当中的城有四十八座城要分出来给利未人作为这个产业啊。那第二件的这个大事情就是要设立六座的这个陶城啊。那么我们啊就来啊看这个三十五章，他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啊特别的吩咐啊小谕摩西要把所得的这个地业当中把城来给利未人啊。那给城给利未人是要给利未人居住，那也要把这个城邑的郊野来给这个啊利未人。那郊野的计算，它是从城的这个城墙边啊往外来量一千轴啊，这是作为郊野。那他们可以啊来安置他们的财物，来牧养他们的牛羊。那一千轴之外啊，还要往外扩张。啊，东西南北各两千轴 啊，这是作为以啊这个利未人他们得到诚意的这个郊野啊，所以总共如果由城的这个墙边算起的话啊，总共就有3000轴。那他也特别谈到说，要把这个利未人得的这个城啊，有6座当逃城，使这个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啊。另外还要给他们42座，所以总共啊，利未人是得到48座城。啊，他第八节这里说，以色列人所得的利业地业，从中要把些诚意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啊，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这个利未人。啊，这个人多就多给，人少就少给。啊，这个也就是啊，刚刚34章那边以后，他们要分地也是照着人多多给啊，人少少给。那他们得多的人，他们也要按着他们的人多啊，就要多给啊，要把这个城多出来啊，给这个利未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分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他从这个9节到啊15节，他是又谈到了这个要设立逃城。那逃城设立的目的啊，是要使这个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啊。那这里的误杀，就原文来讲，它并没有中文的这个误这个字，它只是写说杀人的啊。但是它底下它会解释说啊，杀人伤害到人以至于死，那其中的分别是什么？是故意的，还是说因着过失啊？他底下他会做一个分别。那中文啊，他是采取异义式，所以他就把这里说翻成误杀人。那设立逃城，就是使这个不是故意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啊，可以逃避报仇人的城啊，使这个误杀人的不至于死。那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啊，不是故意杀人，他还是要接受审判的。那从这个16节到21节这一大段啊，他是在界定说，这样的一个伤害致人于死的话啊，他是一种故意的。16节说，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是故杀人啊，故杀人必被致死啊。那底下用石头打死人啊，是故意的啊，必被致死啊。那用木器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19节说，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意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啊。这里所界定的是，故意杀人的话一定要被处死。那底下啊，20节21节他又谈到说，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意杀人。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啊。在这里啊，他是特别的又谈到这个因着怨恨，有怀着仇恨的心来把人推倒，或者埋伏啊，往人的身上来扔啊东西把他打死，或者因仇恨用手来打死，那故意杀人的啊，他要被致死。那从这个22到29的这一段的话啊，他是在解释啊，不是故意杀人的啊。22节说，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那么会众就要按着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 啊，那会众要救这个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使他归入陶城。那他要住在这个陶城当中，直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他才能够出来。那2627他又特别的界定说，这个不是故意杀人的，如果他逃到了陶城，但是他不遵守这个限制条例的话，26节说，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陶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陶城的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这个误杀人的他是要住在陶城里头，直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他才能够回到他原来得为业的这个地方。这是这个从22到29节这一段，他去解释这个什么叫做不是故意杀人。那不是故意杀人的，他要逃到这个陶城准备接受审判。那大祭司还没有死之前他是不能够处理这个陶城的。如果他不听他不遵守这样的一个诫命的话，那他离开了陶城，被报血仇的人遇见了，那他被杀了，那么他的这个死就跟这个报血仇的没有关系。这是一个特别的界定。所以29节说，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那从这个30节到34节他是等于说又特别的做一个补述，来说明说为什么神要吩咐摩西要在他们得为地业的这个无论是河东或者河西要各分出三座城来做陶城的一个目的这也是他在最后面这里的一个特别的强调。他特别的吩咐说，无论谁故意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故意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叫人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见证人至少要大于一个以上至少要两个人以上，包含两个他说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故意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治死这是35章特别强调的，故意杀人的必被治死。那逃到陶城的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住在本地32节这是对于不是故意杀人的。那同样他们也不可收赎价，他要被限制在这个陶城里头，直到大祭司死了，他才能够出来回到他的本地。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个血来污秽神所赐的地因为这里说若有在地上流人的血，挥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的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亚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对于这个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流这样说，这样这个地才能够得到洁净。那把35章对于利未人所应该得的地业还有他们的郊野界定出来，以及后面所说的这个陶城设立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不是故意杀人的他有一个逃避的地方去接受审判，能够保护他的性命因为最主要他是借要来警戒来免除这个人的这种互相杀戮因为这个血是会污秽地的。 那在这里头啊，他特别的谈到四次大祭司的死啊，那大祭司的死在逃城的人他才能够归回他的地业啊，他在二十五节啊，二十八节两次，还有三十二节啊，总共有四次。所以啊，大祭司他可以作为一个啊复辟这个不是故意杀人的人啊，他也等于是一种看管啊，虽然是保护，他也是一个看管，把这样的人把他限制在逃城里头啊，那等到大祭司死了，他才能够啊回到他原来的这个所承受为业的地。那最后的这个三十六章啊，它也是很特别的一章，它把它归到民数记的最后一章。因为整个民数记它以这个人民的数算作为亚威的军队啊出离埃及，它是要去攻占去得地为业，所以他三十六章这里他以这个马拿西的子孙来保护他的产业作为一个结束啊。那他的这个缘由呢啊，是跟这个二十七章的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求取产业有关系啊。那么我们来看啊，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啊，这是马拿西的子孙他们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族长面前，他们说亚威曾吩咐我主连九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啊，那么我主也受了亚威的吩咐，将我们弟兄西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给以色列的别的支派，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这样我们年久所得的产业就减少了。到了以色列人的昔年，这女儿的产业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的产业就减少了。啊，这是这个马拿西的子孙针对西罗非哈的女儿承受产业所提出来的。那么他们的一个态度啊，如果以正面来解读的话，是他们对于他们所得产业的一个维护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神的一个回答，第五节啊，摩西照亚威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啊，那这个说的有理的这个词句，他在二十七章的第七节，西罗非哈来求取产业啊，那个时候也是说西罗非哈的女儿有理啊。那有理之后，那么关于西罗非哈啊，亚威就有这样的吩咐，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给同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啊。这个是重点，也就是民数记他所着重的对于人啊神所赐的产业他如何去维护。那么八节啊，他也是说，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产业的女子必做同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的支派要各守各的产业啊。这个各守各的产业啊，他在这个第七节第九节哦，这样反复的这个把它强调出来。第十节说，亚威怎样吩咐摩西，西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那十一节又再次的把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的名字马拉、德撒、葛拉、密加、挪阿都嫁了啊，他们属伯的儿子啊，那他们嫁到同支派同族的这个人民当中，所以他们的产业仍然留在他们的这个支派当中 那第十三节说，这是亚威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啊，所以在民数记里头，他特别的关于产业的继承，没有儿子的啊，就给女儿啊，这是在二十七章。那西罗辉哈的这样的五个女儿的求取产业，她的名字啊，她在这个民数记里头啊，连这一次她就被记载了三次啊，这是很特别的。啊，他在这个二十六章的三十三节数点这个第二代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的把他们的名字记载下来。那在二十七章的第一节啊，又记载了这个第二次。那第三次就是三十六章，也是民数记的最后一章啊，他把它记载下来。那除了民数记有这样的记载啊，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啊，又会出现西罗黑哈五个女儿啊，所以这五个女儿她在整个民数记的一个分量来讲啊，是被凸显的。那也说明了这个整个民数记它不但着啊是要护卫着以会幕为中心，那来作为以色列人的起行安营的一个啊看守的啊维护的一个中心，那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去得神所要赐给他们的一个产业。那神所要赐给他们的产业是照着他们的人多就分多，人少就分少。那他们的一个人的一个多寡啊，如果按照约书亚记来讲，他们还是要经过征战啊，那征战我们知道绝对不是靠着人的一个力量，它是靠着这个神啊的同在跟神的大能，那也表示这个他们的一个信心啊，所以有信心的他就分得啊更多的一个产业。那在三十六章作为一个结尾啊，他把马拿西支派的这一些男人的一个考虑啊，为着他们的产业不被减少，他们提到这个摩西跟众长老的面前，那么神也为他们来定了这个典章啊，也就是以后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如果有女子承受父亲的产业，那她要嫁人的话，她只能够嫁给同支派的啊，这是啊，在这边所提到的啊，这是神的一个命令啊，那也作为说整个这个约瑟的子孙啊，马拿西支派他们对于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个产业的一个看重啊，那他们的看重，他们就会这个凭着信心啊来争取来维护，那这也作为我们现今的人，我们所要得的是一个永不衰残的产业。那么我们这个永不衰残的产业，我们所要经过人生的这一个旷野路程，也就如同民数记所记载的这样的一个路程。神是信实公义的，他必引导我们啊，如啊这个三十三章三十四章所记载的，那么我们要引以为戒的，不要把以色列人在他们三阶段的这个旷野的行程当中啊，不断的去惹神发怒，去试探神啊，以至于被弃绝啊，这是我们要啊深以为戒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从三十三章到三十六章的一个概述啊，就到这里为止。